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的题目是悟性。在刚刚领会读的信息的经文当中，悟性这个词不是出现最多次的，但它大概也出现了四次。什么是悟性呢？各位，大家会常用到这个词吗？如果你用 AI 去查呀，他会给你一个比国语词典还精准的答案，是一段描述。 AI 说，悟性是指人对事物本质、道理或者是情感的理解、感知与分析能力。它不仅代表一个人接收新资讯的速度，更代表能否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并转化为自身智慧。还没讲完，他解释的可好的了。悟性通常涵盖几个核心特征，有悟性的人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还有只可意会。所谓只可意会，就是你能够洞察那些难以用言语具体描述的那个细微感受跟深层的哲理。大概就是我看你一眼，你讲一句话，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只可意会，要有悟性。然后 AI 下了一个简单来说，智商 IQ 决定了一个人学习知识的下限跟基础，而悟性则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把知识活学活用的高度跟深度。这样的说明大家有明白了吗？大家的悟性有启动吗？同学们，你们觉得读书需要有悟性吗？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来回答。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哥林多教会的悟性怎么样。我们先来看哥林多教会的悟性如何。哥林多前书呢，从12章到14章其实是一个大段落。12章他就说到了是关于属灵的恩赐，然后说到每个人的恩赐对整个群体的益处来说是必须的，然后圣灵他会分配恩赐给人，没有哪一个恩赐重要，没有哪一个恩赐不重要。保罗用一个身体，他说一个身体里头有很多的肢体来比喻。属灵的恩赐赐下是要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然后来到13章，到了13章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爱的真谛的出处，带出了爱的超越性还有它的永恒性。不论是要追求恩赐，或者是你想要使用恩赐，圣灵恩赐的使用是不会离开爱的，因为爱有唯一长存的价值。保罗就在13章很巧妙做了一个铺陈，然后他接着前面12章的议题来到14章，他准备要进一步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关恩赐的实际的问题。在哥林多的教会聚会的当中，大概有人毫无节制的在使用恩赐，或者是他非常的高举某一个恩赐，所以在教会里头产生了一些混乱的氛围，可能有一些分党结派的状况出现，造成教会里头的分裂。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健康，对教会也没有益处，不论是对信徒或非信徒都不是好的。所以保罗在14章的教导就是希望想要能够端正大家对信仰的认知观念，他想要恢复教会里头的秩序。从第二节开始，保罗把说方言跟做先知讲道这两个恩赐列出来比较，是吧？大家觉得这两个和什么有关？说方言跟先知讲道大概都和什么东西有关？哎，对，这两个都是和话语有关的。所以经文一路到25节，你们看得出来吗？保罗比较支持鼓励哪一个说话的恩赐？ 很明显吧？很明显，大声说，保罗大声说出来。好，很明显啊，没错啊，保罗呢在宣告呢，先知讲到的恩赐其实比说方言的更好。好，那么呢，大家觉得哥林多教会呢是在只有一群人，如果他们正在热切的追求一个恩赐，然后追到出到问题要保罗来纠正的，你们觉得是这两个的哪一个？那、啊、哎，对对对对对，好，说方言，这里还在吗？好的，好，所以呢，在当时呢，说方言是不少哥林多信徒会想要有的恩赐，他们会想要去追求它。当保罗支持先知讲到的恩赐，他说这个比另外那个更好，那难道保罗是要所有人通通都去做先知讲道吗？觉得所有人都会做先知讲道吗？当然也不是，保罗是要鼓励信徒，他们可以渴慕先知的讲道的恩赐，比较像是一种对策，因为两个都在说话，这是一个对策，不要让信徒觉得说方言的恩赐投入太多的热情，因为他们都在追求这个东西，追求过多了反而会使人跌倒，而且会使教会受亏损。如果信徒们大家真的渴望去拥有哪一种恩赐的话，哪一种说话的恩赐的话，保罗表示要以先知讲道为目标，而不是说方言。保罗在前面的经文，在12章的经文里头，他只要说到说方言，他就会把另外一个东西一起讲出来，说方言跟翻方言要放在一起，但来到14章，他把这两个隔开了，他先提到说方言，显示出单凭说方言的这个恩赐，会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没有翻译，他就不能服侍群体当中的其他人，无论是大家一起聚会或是分开小组，只有说方言，它的这个说方言的这个功用呢，它比较像是跟神一个亲密的交通，或者是在罗马书它里头，它提到说是一种圣灵帮助下深深叹息的声音，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成为他人的造就，如果它没有被翻译的话。说来也很奇怪，你在13节到14节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哈，13节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看起来说向神说方言的人，他也不一定理解他自己在表达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其实他想要说的是，不是说说方言的祷告在这当中没有它的属灵价值，也不是说这个恩赐不应当被使用，它一样是圣灵给的恩赐，只是它的价值被限定了在个人的层面。说方言的价值好像补教不是在交流知识或者是拿来对话的这样子的意义，因为如果他说了但是旁人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他就像是一个神秘的一个奥秘。我们再往后看就会知道保罗到底想要说什么。大家知道说方言是什么吗？大概知道，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他的祷告是听不懂的，那他有可能是别国的语言，但是他也有可能是天使的语言，至少是人家听不懂的，所以他需要被翻译。好，三到四节保罗把焦点放在先知讲道里头，对吧？做先知讲道比方言更为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他能够在整个群体一起聚会的时候 先知讲到可以使用这个恩赐服侍人，他是可以，经文说他可以造就、安慰和劝勉人。他的益处是可以造就人又造就群体，而且先知讲到他用的是比较寻常的人类的语言，代表他是所有人都能够听懂，然后你能够理解，能够实现多种多样的效果。他可以安慰人，可以劝勉人，可以造就人，帮助人在信仰上的成长。先知讲到的这个恩赐，这个说话的恩赐，它可以帮助群体在他们的信心上，他们可以联合确信神在他们当中有一些美意。好，我们来帮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整理一下二到四节，他们说方言跟先知讲到这两个都是说话的恩赐，但是其实有三个很明显的差异。第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是两者有不同说话的对象。方言和上帝说，经文是这样说的，方言是和上帝说的，而先知讲到是对人说的。方言是更多借着圣灵的感动所说出来的话，它可以是对上帝的赞美、忏悔，也可以是感谢，它是以神来作为那个谈话的对象。第二个很明显的差异是内容，对，除了对象不同以外，内容其实也不相同。经文提到方言说的是只有上帝才能明白的奥秘，因为你说出来，圣灵所感动所说出来的话，你对上帝所说的话，上帝明白，但是旁边的人不明白。先知讲到是对人说的，有讲到，有所讲论出来的，自然是人听得懂的语言。说方言的人必不一定都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只是他的心灵会随着圣灵的带领说出旁边的人听不懂的话。这种奥秘对旁边的人来说不会成为一种知识，大概也不是会成为一种智慧。第三个差异，对象不同，内容不同，它带来的效果一定也会有分别的。方言如果是对神说的，主要没有要对人说，他所说的话是人不能明白的，听的人大概就没有办法得到实质的帮助。但是先知讲到是要让人领受真理，是可以让人明白的，是要使神的话长存在信徒中间，为的是要造就教会。两者是有差异的。在第四节那边，保罗有提到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他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我们也不要误会这个是一个负面的句子，以为说方言呢，好像就是自我中心，他只造就自己啊。以为说方言就是自我中心，只顾自己的需要，那不太需要理会这个群体的生死。造就自己还是重要的，各位。造就这个词，它有建立，它有牢固，然后有启迪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也需要努力寻求在属灵各方面上面的成长，然后我们要与上帝建立一个牢固的关系。你要增添对上帝的经验与知识，拥有个人跟上帝那很亲密的关系，这个绝对是必要的。所以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他如果能够借此造就自己，使自己对罪更能产生痛悔的心，然后对上帝还有属灵的事他有更敏锐的触觉，这都是一件美事。但是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虽然能够说方言，但说方言这件事情让他们自高自大，也让他们缺乏了爱心，甚至他们也造成肢体当中的一些分党结派，有一些分裂的状况出现。所以不见得说方言的人他都在属灵的生命上一直都是成熟的，那是不一定的。第五节，保罗还肯定了人拥有说方言的恩赐，他也是肯定能够说方言的恩赐的。但若是要选择一种人人都拥有的恩赐， 那宁愿选择的是先知讲道，而不是说方言，除非说方言的能具有具翻译方言的人，可以及时翻译，使他所说出来的方言可以成为人人都听懂的话，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看得出来，保罗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他在意的焦点是教会这个群体的大家能否得到造就，教会的群体能否得到造就，这是恩赐更重要的一个关注的地方。基督徒群体生活的作用还有价值的这些，能不能够，我们的恩赐能否成为这个教会的造就，成为这个群体生活很好的发挥，成为合一的身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保罗呢，他在第七、第八节用了乐器来比喻，来解释给众人听。管乐器的箫，弦乐器的琴，都可以发出声音。但是它能够发出声音，它可以成为音乐吗？除非要把它吹出来，它必须每一个音符，它也必须被弹奏出来成为一个曲调，然后声音才可以承载了意义，可以成为音乐，你也才能够了解演奏者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这是乐器，它如果只是单纯的发出声音，很难以沟通或传递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战争里头用的号角声，各位知道战争的号角声是有功用的，它不是只是在那边吹，然后这个要打仗了，还是要打完了。其实这个号角声呢，它必须要事先严格规定不同声号，就是你吹出来的声音要有不同的信息，以至于所有的士兵都能够听得懂。哦，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前进，我要分组，我要撤退，就是那个号角声其实是有作用的，让所有士兵都知道，不然这个号角声它很难在战场上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了不能让人明白的话，对听的人而言，他听不出意思，其实就好像你没有说话一样。十一节就说了，互相视为话外之人。当你都听不懂的时候，他就像是话外之人，就是与我不同的异类，不太同，因为我听不懂，频道没有通。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在主里成为一家人？反倒比较像陌生人，因为你不明白。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保罗也格外注意到这一点，他也暗示了，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头，少了翻译的人，少了翻译的人，人们经常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说了方言。如果今天圣灵可以赐下说方言的恩赐，他也可以赐下翻方言的恩赐给人。或许圣灵还可以把这两个恩赐都赐给某一些人，这样他们所讲的就能够对这个群体更加的有用处。所以用方言说话的，应该可以祷告跟神求，让自己也能够把方言翻出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保罗又说了一句很有别有一番滋味的话，第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悟性没有果效，那这个人他用方言祷告，他自己有没有懂？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懂，别人怎么会懂？感觉起来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说方言而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他们可以求有翻方言的恩赐呀。对保罗来说，保罗认为一个基督信仰的群体，它不是只是属于个人的，这是一个群体。从本质上，基督信仰是一个群体共有的。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用圣灵所给的恩赐，我们在里头彼此服侍，在群体聚会的时候，需要用悟性使自己明白，也能够使他人明白。这是保罗一路都在强调的，有没有在造就教会。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恩赐能力，除了帮助自己以外，有没有造就旁边的人，造就这个群体，造就这个教会，是很要紧的。同学们，你们读书的时候需要读懂吗？需要理解吗？需要融会贯通吗？需要举一反三吗？可能小学的时候看一下就记得起来了，背起来就可以考试了，到了国中高中，光是死背应该是不行的吧。要理解才能去对付那个变化的应用题，然后你大概要融会贯通，才可以把大量大量你所学的知识把它整合起来，然后把它整合起来，大概翻过来转过去的题组呢，你才可以迎刃而解。到了大学，读了研究所，给你一，你自己要反应二三四五六七八，学了东西，你还要开一个新的题目，开新局。读书也需要悟性，不然真的会把书给读死了。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很有这个体会。在神学院，华神讲求灵命侍奉，学士灵命侍奉，学士知识灵命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侍奉服侍神，这些通通都要练起来，少一个不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读神学院最大的收获，读了神学院呢，我就像是打通任督二脉。你们有读书读到突然间打通任督二脉了吗？那个悟性开到最大，开到最大，我就明白了这本2000多年的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前读圣旧约是旧约，读这个篇是这个篇，读新约是新约，读这个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但是我没有串在一起。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本圣经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当你把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严格来龙去脉，就是透过教会历史，透过各样的东西把它给串起来，你就像打通任督二脉一样。然后同时就发现哦，原来神学这个博大精深啊，广纳百川，我所接触到的这些也不过是一个小部分。在国外的神学的探讨，神学的历史是非常多的，但就我所能触及的这一个小部分，因着悟性的开通啊，没有读死书而痛苦万分，虽然课业非常的沉重，但是也倒读出了一些乐趣。如果读书呢能够有悟性，其实蛮好的。15节，保罗说人可以用灵祷告，也就是说人你可以继续说方言，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然而你也要用悟性祷告，就是说你要把方言祷告的内容你可以说出来。同样的，用灵唱歌也是这样，不然的话，在公众的敬拜当中，在大家的敬拜里头，你赞美神，你感谢神的这些方言，如果没有被翻译出来，旁边跟我们一同敬拜的人怎么能够同声说阿们呢？阿们是诚心所愿，是交给神，你因为听得懂他所说的，他所唱的，我们可以一起同声说阿们。17节又再一次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的感谢很好， 我们的赞美很好，但如果说出来的没有办法造就人，这不一定是好的。你的感谢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十八到十九节，保罗给了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论述哦。哦，原来保罗也会说方言耶。保罗是会说方言的，而且他还说表达他其实说很多方言。我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人可以花很长的篇幅在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保罗在哪里说方言。在圣经里头说保罗在哪里说方言呢？大家在研究这个保罗在哪里说方言。各位同学们，保罗在哪里说方言真的那么重要吗？保罗花了很多的唇舌在告诉你，说方言其实是一种个人性与神亲近的恩赐，没有翻译出来他没有办法造就人。那么他想要在茅厕说，他想要在屋顶脱沙，他想要走在路上的时候说，都可以的。保罗自己非常用方言，很会用方言，但是他没有必要显现出来啊。果然一个恩赐能力有没有表现出来，表现与否也需要有悟性。一个恩赐能力行得好不好的分别，在于这件事所造成的果效，还有在别人身上的作用。哥林多教会的人，你觉得他们有悟性吗？其实呢，以前灵恩运动的崛起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听过灵恩运动，虽然已经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了，其实对我来说也很遥远。灵恩运动呢，其实是跟说方言有关的。那这个东西呢，也带来之后开始有一些灵恩派跟非灵恩派的分别，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纵观历史，会看到有各式各样摇摆不定的舆论关于这个说方言。教会其实在当中很难幸免的，都会受到影响。有些时候呢，在教会极大的压力，好像要把福音给理智化，然后要公式化，这个可能比较偏向非灵恩派的作风。有时候很大的压力要去感觉一个人的宗教信仰，然后要培养对神的那个强烈情感，所以那些悔恨，那些爱慕，这些深刻的情感的爆发，这个比较偏向灵恩派的风格。当然在历史上的大多时候的教会，这种两极化的现象的教会是并存的，都是有的。它可能一个比较多，一个比较少。很多的教会它也会采纳的是这两种的混合，只是没有太多去考虑到底比例要多少。很少的教会其实会致力达到这两者的完整的整合。有的非常强调要很属灵，他能够说方言，圣灵的运行在当中，这里很多。有的呢是福音信神的话，真理的东西很多，但是任何的极端都不是好事，因为神的灵要带领我们在当中把这两个串起来，应该是要都拥有的。圣灵要运行，神的真理也要被传递，这是台湾教会会遇到的考验。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访不同的教会，或许我们更能够感受当中的差异跟不同吧。回到经文啊，十九节，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保罗说，在教会里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什么意思？用悟性说五句可以理解的话，比说一万句无法理解的话要强得多了。一万句这个数目也可以是一百万句，也可以是一千万句。五永远多于零。他要说的是，说的让人听得懂的。保罗的立场和论点讲到这里，他其实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如果今天在一个群体当中，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没有办法被翻译出来，使他人得见证，那怎么办？很简单啊，不要说。在群体的里头，保罗自己，他说他自己说很多方言，但是他并没有显出他的方言啊。保罗的想法在二十节就变得非常有牧养性哦，他其实是在想缺乏翻译时说方言的做法。如果方言没有办法被翻译出来，这个状况就反映了哥林多信徒他们属灵成长状况。他们强调追求说方言，能说但不能被翻译。他打开门来就跟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像那个幼稚的小孩子，任意妄为，你不考虑对别人的影响，不考虑别人能否得到帮助。如果方言的恩赐是属灵进步的一个标记的话，如果有说方言恩赐是一个属灵进步的标记的话，那显然他们现在的状况没有显明他们是在进步的。因为不关心教会整体的益处而任意使用说方言的恩赐，表明了他们的生命好像就还像婴孩一样，其实没有成熟，使得他们容易被罪恶攻击。如果我们使用的恩赐没有成熟，但不断地放大它或追求它，反而会让罪来影响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没有办法有悟性去辨别。保罗一再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实你们需要有悟性去辨别啊，不是只是单单追求，而是要知道能否成为造就。不只是教会内部受到影响，那些来到教会未信的人，你想想看啊，如果未信主的人踏进教会，说方言时所发出的那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跟语言吓到，这个要有多大的悟性，这个新走进来的人他要有极大的悟性才能觉得，哇塞，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是很癫狂，经文说的，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是都神经错乱，然后有一些语无伦次。当他不明白的时候，别人是怎么看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不管我们如何有能力，我们有恩赐，我们可以说方言，说方言是蒙福的恩赐，但只要说方言这件事情成为软弱人或者是不信的人的绊脚石，那么再大的能力，再大的恩赐也要放弃，免得你自己的自由成了别人信心的阻碍。如果我们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能力成了一种骄傲，让别人受伤，让别人跌倒，那么再大的恩赐能力都需要被修正的。相反的，如果今天人能够走进教会，先知讲到的信息是听得懂的，开启对真理的认识，然后所讲的东西可以对自己的罪来的人，他可以开始对里头他的灵里可以出现一些觉醒，他能够开始去思想，去寻求，去想要改变，想要得拯救，他体认到这个神是与人同在的神。所以不管是信徒说是非信徒，当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信息里头得到 神同在的这个感受，他们都能够大声的说出25节说的，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信徒，我们可以享受，可以感受到神在我们中间，即便是非信徒，他也能够借着信息来知道，哦，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有悟性，可以让人走出危机的。这世代的年轻人呢，各位，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其实有一个危机啊，读书呢要有兴趣吧，兴趣呢要看心情吧，然后读书要考试嘛，考试呢要看成绩嘛，考不好呢就没兴趣嘛，没兴趣呢就不读不下去啊，读不下去呢就偏来偏去啊。人走偏了就会落入危机。如果我们对读书有一些悟性，你就会明白，其实读书是一个使命，是神量给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这个阶段，不同阶段学习的功课，你就可以往下一个阶段前进。当我们如果认知到读书其实是有意义的，兴趣会从后面跟上来。当我们不是跟着兴趣走，兴趣就会跟着你走。我们是称耶稣是主，不是兴趣是主。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要听神的。我们也当和神求悟性，我们读书需要悟性，读圣经要有悟性，跟随耶稣也要有悟性。当圣灵运行在你的里面，神也就会在我们的中间。最后39到40节是12章到第14章这三大章一个简明的总结。39到40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第一，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因为它是最能够造就教会的话语的恩赐。第二，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没有一句赞美上帝的话不是出于圣灵，而且说方言它也有造就自己的果效。第三，要恢复秩序，圣灵的恩赐是要造就教会的，不是要来混乱教会的。有任何的恩赐能力是要使人得益处，而不是使教会混乱的。要恢复秩序，盼望我们都有从主来的悟性，我们可以去体悟什么是要表现，什么是不需要表现，我们可以去感悟什么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什么是会使人陷在最终的，我们更要去领悟什么会带来混乱，什么会使得我们远离神，什么会使得我们靠近神，什么会使得教会得造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你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你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让圣灵带领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从主来的悟性去经历神你所要我们经历的，更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现在的阶段是什么，以至于我们都可以在当中去紧紧的跟随主，去努力的跟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去前进。谢谢主，求主常常光照我们，常常有悟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